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5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白宫说对以哈停火谈判充满信心。
There's always a lot of public posturing in advance. We've seen that before.
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在记者会上说，总是有政治的姿态，他们在会谈之前一直看到这一点，他认为这个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南韩总统尹锡悦寻求和孤立的北韩对话，并且倡议自由统一的国家。在二战纪念日，三名日本内阁大臣参拜具有争议的靖国神社。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美中奥运金牌并列第一，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煽动反美大打认知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和主要调解国埃及和卡塔尔正在加紧努力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结束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引发的长达10个月的战斗。哈马斯表示不会参加定于星期四8月15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哈马斯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政治官员哈姆丹说，我们预期听到调解人说以色列已经接受所提出的条件，任何会议都应该基于讨论实施机制和设定最后期限，而不是谈判新的事。白宫对会谈将会举行做出有信心的表示。
There's always a lot of public posturing in advance. We've seen that before. It's not new.
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星期三8月14号在记者会上说，总是会有政治上的故作姿态，我们在会谈之前一直看到这一点，这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然而拜登总统承认和平前景似乎有望而不及，这个变得越来越困难。
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四8月15号提议同北韩建立对话机制，两韩工作小组讨论缓解紧张局势、促进经济合作等问题。他还在讲话中讲述了对两韩统一的愿景。尹锡悦在首尔举行的南韩光复79周年庆祝仪式上发表讲话，提出以自由、变化、合作为关键词的国家统一战略。南韩光复节是纪念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独立的节日。在提议向北韩提供洪灾救援物资被拒绝之后，尹锡悦发表国家统一愿景，并强调永远都不会停止提供北韩人道主义援助，再次向平壤伸出橄榄枝。尹锡悦在讲话中提出他对统一蓝图和三大战略。第一，需要确立自由统一的价值观并具备推进统一事业的力量。第二，应该制造能够和北韩居民渴求自由统一的变化。而第三，需要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
日本至少三位内阁大臣在星期四8月15号在日本二战战败周年纪念日参拜了备受争议的靖国神社。首相岸田文雄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自费献上了祭祀费，但本人并未有前往参拜。中韩等国家将靖国神社视为日本战时侵略的象征，均对日本官员前往参拜表达反感和不满。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经济再生大臣新藤义孝星期四都前往东京靖国神社参拜。木原念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对传媒表示，今日我想向牺牲宝贵生命的人表达诚挚哀悼，并致上最深的敬意。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官房长官林方正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的理解是他们都是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个不是政府应该评论的事情。无论哪一个国家向那些为国家献出生命的人表示敬意都是理所当然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8月14号说，乌军正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进一步推进，并宣称已经有数以百计的俄罗斯军人被俘虏或者投降。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外国军队对俄罗斯领土发动的最大攻势。基辅方面表示，乌军控制了俄罗斯西南部的74个定居点。另外，乌克兰晚间以无人机攻击四处俄罗斯机场，这个是莫斯科两年半之前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军展开的这一类最大的攻击。随着乌军越境攻击库尔斯克的行动进入了第二个礼拜，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正进一步推进，自从这一日开始以来在不同地区推进一到两公里。泽连斯基在星期二晚间的演讲中说，数以百计的俄罗斯军人已经投降，他们所有人都将会受到人道主义对待，即使在他们自己的俄罗斯军队里面，他们亦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对待。
缅甸官方传媒星期四8月15号报道，中国已经承诺向缅甸军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和援助，进行人口普查，然后举行选举。这个表明缅甸军政府在被武装叛乱逼入困境与节节败退之际，仍然得到北京的支持。据缅甸环球新光报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8月14号在访问缅甸首都内比都访问期间，会见了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双方就举行包容各方的选举进行讨论。缅甸将会获得到中国提供执行人口普查程序所必须的技术援助。该国各营报章报道称，此外中国仲将会为选举给予必要的援助。中国外交部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中国星期四8月15号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7月份新建住宅价格连续13个月下跌，而且创了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这个显示支撑政策未能够稳定市场，亦都未能够恢复大众对苦苦挣扎的房地产产业的信心。根据路透社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 NBS 数据的计算，新建住宅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 4.9%， 比6月份的 4.5% 的降幅更加大。价格上一次如此大幅下跌是在2015年6月份。7月份新建住宅价格季度减了 0.7%， 继6月份下降 0.7% 之后再度下滑，是连续第13个月的下降。北京方面一直在加强支持房地产业的力度，包括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和购买的成本。这些措施在大部分城市刺激了需求成长，但在较小的城市的需求仍然低迷。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米鲁什沙菲克星期三8月14号辞职。一位纽约著名大学的校长因他对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引发的校园抗议和分歧的处理方式而饱受批评，他成为为常春藤文校中第三位因校园加沙抗议事件辞职的校长。四个月前，曼哈顿上城这一间常春藤文校的学生示威活动引发动荡，最终导致警察携带束带和防暴盾牌冲入一栋被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占领的大楼。类似的反战抗议和扎营席卷了美国各地大学校园，很多抗议活动导致与警察暴力冲突以及几千人被捕。沙菲克坦言，校园动乱对他的屋企造成沉重的打击，成为他决定辞职的一个因素。一名中国短视频部落客张教官最近指控巴黎长荣贵冠酒店拒绝挂中国五星旗一事，引发不少的中国网民呼吁抵制。中国旅游平台携程旅行星期四8月15号下架了上海长荣贵冠酒店的关键字搜索，消费者仅能够透过官方管道订房。台湾传媒中央社报道，经上海长荣贵冠酒店工作人员证实，携程旅行下架了上海长荣贵冠酒店关键词，目前未有恢复的时间表。 唔清楚几时可以再通过携程旅行订房。此外，微博消息显示，目前中国嘅美团同埋同程旅行等平台亦都冇办法预订长荣桂冠酒店嘅房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洛杉矶有示威抗议中国实施网络身份证，他们并且声援在中国国内的言论自由。我们亦会看看有关巴黎奥运会两个性别的争议拳击手获得金牌，华语圈的舆论对此反应就完全不同。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美中奥运金牌并列第一，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煽动反美，大打认自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巴黎奥运会闭幕之后，美中两国以各囊括40面金牌的总成绩并列第一，随即登上了当日微博热搜的榜首。对于赛事期间，中国从官方文件到官媒报道就运动员的兴奋剂问题对美国发动攻势，观察人士分析认为，美中大国竞逐无可避免地已经伸延到国际的体育领域。他们说，中共当局就赛事不断挑动民间的反美情绪，最后的目的是要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北京时间星期一8月12日凌晨，美国女篮在巴黎奥运闭幕前一刻夺冠，令到美中两国拉锯多时的金牌争夺战同样以40面金牌打成平手。中国金牌榜并列第一的主题标签随即冲上微博热搜榜首，直至下午8点，阅读量突破7亿9千万次，讨论量近59万次，据此的热搜话题，中国赢得对美反兴奋剂斗争阶段性胜利，阅读量亦都同时突破了5124万次。对于美中打成平手的总成绩，部分微博网民认为美国人种多，亦都有擅长的项目，而中国以单一人种挑战全项目，能够打成5-5开已经超牛了。另有不少微博网民高举精神胜利法，例如博主东亚宣称香港和台湾各获得2面金牌在手，如果加埋入嚟，中国金牌总数就高达44面，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对于东亚的演算法，少数网民讥讽话冇必要做阿 Q， 但随即遭到其他网民质疑话，香港选手夺金时候现场亦都是奏起中国国歌，将香港金牌都计入嚟，有乜嘢唔啱呢？至于美国攞到的银铜牌总计有126面，远超过中国的总计91面银铜牌的比数，但是中国网民讨论热度并不高。除了美中激烈的金牌竞逐，巴黎奥运赛事开打以来，因为中国游泳队选手频遭弱检，亦都屡显起中国官民对美国的愤怒，而且持续燃烧至今。尤其多日以来，中国网络舆论持续分传多张照片，质疑美国游泳队选手疑因服用禁药，
導致於8月4日嘅游泳比賽抵達終點時，多位選手成為一面泛紅嘅紫薯人。中國官媒中央電視台星期一8月12日更加以給紫薯人調適奧運美式離奇事件六年問為題發文，反控巴黎奧運賽事雖然告終，但美國嘅興奮劑醜聞仍在發酵。中共中央、國務院在星期一晚間發給中國奧運代表團的賀電中，更意有所指地盛讚中國運動員堅持拿道德的金牌、乾淨金牌，頗有為中國游泳隊一度陷弱檢陽性而雲平反，並質疑美國選手用藥的意味。對此爭議，在美國紐約州的時政評論員唐靜遠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直言，美國游泳選手在電視鏡前變成紫色的人，明顯是中國官方傳媒轉播時人為這樣調色的結果，因為美國國旗的白色部分在中國官媒的鏡頭前同樣也都變成紫色，但在其他國家的電視轉播鏡頭前，美國選手面色正常，並未呈紫薯色的怪現象。他說中共連日來放任微博網民用紫薯人、白皮甚至是白皮豬等粗俗的字眼去辱罵西方選手，甚至亦都任由網民將細路仔怒斥美國人作弊的視頻放上社交網絡，都是對內洗腦的手段。他說
天天都被這些新聞假信息灌輸，就越來越對美國甚至整个的西方产生一种仇恨、仇视、排斥。那么中共其实他这么做的最终的目的，他是要想用这种方式。
他说中国网民日日都被这些新闻假信息灌输，就越来越对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产生一种仇恨、一种仇视、排斥。中共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台北的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亦都说，美中除了科技、经济等领域角力之外，自然亦都不会放过被视为角力延伸的体育竞赛，因此中国聚焦盘点奥运会奖牌数目的时候，多数都渗了民族情绪。他说中国官方乐见甚至鼓励网民发表体育相关的反美言论，是为了帮中国愿意遵守游戏规则，是其他国家在这破坏中方论述找到支撑，亦都令到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发泄之处。他说
中国以此来暗示美国在过去有许多使用禁药或者说兴奋剂来提升成绩，最后的焦点还是在网络上面去主张美国的游泳选手。
他说中国以此来到暗示美国过去有几咁多去使用禁药或者是兴奋剂来到提升成绩的例子，在网络上去主张美国游泳选手的一些心理表现，以此来到作为攻击点。在加拿大的 YouTube 时政频道主攻指审指出，中国网络宣传可谓无孔不入而且全面，一遇到适合的热门事件必然起而带风向、带节奏。公子审说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和统战力度不减，使用繁体字发文反串台湾人更加是五毛的必备技巧。他自己的 YouTube 管道的留言区也都经常出现这类假台湾人的留言谩骂。公子审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遇到这种涉及到台湾的一些敏感的或者说比较热门的事件，中国政府一定会想办法通过这种事情来影响到台湾人的认知和判断。
他说涉及到台湾的一些敏感或者比较热门的事件，中国政府一定会想办法来影响台湾人的认知和判断，其实认知战早就一直在打紧了。公子审认为以这一次奥运会的舆论操弄来看，中共打击台湾人自尊心的效果十分有限，而且适得其反，反而激发台湾人捍卫主权尊严、力挺台湾选手的凝聚力。他说在中共庞大的官僚系统之下，负责执行认知战的人只是听命办事，并不会考虑后果，因此中共的手法亦都恐怕难以改弦易辙。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两名深陷性别争议风暴的拳击手最后都顺利夺得金牌。这两名拳击手一名来自台湾，另一名就是击败中国选手而获得冠军，在华语舆论圈引起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在台北时间星期日凌晨3:30，在新北市政府大厅里面聚集了几百名的民众观看巴黎奥运会女子拳击57公斤级的决赛。台湾选手林毓婷的乡亲甚至包下游览车前来参加这场奥运夺金直播派对。最终林毓婷亦都是不负乡亲的众望，以5-0完胜波兰对手朱莉亚·泽雷梅塔，为台湾在本届奥运会是抢下第二面金牌。在过去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面，林毓婷被冠上台湾的女儿之名，这个不单是因为她为台湾是夺下拳击项目有史以来的第一面金牌，更加代表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将她视为女儿一般这样来到保护。由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拳击协会的矛盾，林毓婷和埃尔及利亚拳手伊曼哈利夫在本届奥运会当中遭到性别争议的前身。国际拳击协会主张两个人未通过性别资格测试，并且8月5日在巴黎召开记者会，是说明两个人在去年世界锦标赛被取消资格的始末，但未能够公布任何的事证。国际拳击主席克列姆廖夫通过视频声称，哈利夫和林毓婷已经接受了基因检测，显示他们是男性。克列姆廖夫去年曾经在个人电报频道指称两个人有 XY 染色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就为哈利夫和林毓婷辩护，说他们两位拳击手生来就是女性，以女性身份长大，护照上注明是女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性别的争议风暴，包括英国知名作家罗林、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等掌握话语权人士的质疑，台湾上至政府下至全民几乎一面倒地支持林毓婷。在八强赛对上保加利亚选手卡梅洛娃之前，保加利亚拳击发布声明反对林毓婷继续参赛，因为担心自己的选手恐怕因为异性代表参赛而受到伤害。在四强赛击败土耳其选手卡拉曼之后，卡拉曼在擂台上双手高举比 X 是影射林毓婷的性别争议。在冠军赛前，泽雷梅塔的 Instagram 发出贴文，其中一句说你是最后一个争夺金牌的女人，再惹场外争议。泽雷梅塔事后表示该则贴文并非出自他自己的手。曾经是台湾拳击国手的林宗俊，同时也是林毓婷的第一任的陪练员，两个人从初中相识至今16年，说从来都没有人质疑过他的性别问题，因为他就是一个女生，他的声音是女生，他的外表也是女生，剪短头发也是为了让自己训练的时候方便。林宗俊认为几个对手都是因为深知打不赢林毓婷，所以就用抹黑的方式去影响舆论，试图打乱林毓婷的节奏，讲穿了就是打心理战。
一路走来我跟他一起训练，到我中途下车了16年，这个时间来说真的非常长，他坚持下去，那今天就是看到他拿到奥运金牌，即使不是我，我是他的第一任媒人，我看到我也很开心很激动。
陈宗俊对美国之音话，一路走来他跟他一起是训练，到他中途是不再打拳击，16年这个时间来讲真的非常之长，他坚持下去，今日睇到佢攞奥运金牌，即使唔系佢，佢系佢第一任嘅陪练员，佢睇到亦都系好开心、好激动。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林毓婷嘅教练曾志强喺巴黎受访话，要特别感激罗林，让林毓婷成为呢一阵子嘅流量密码，亦都让呢一面嘅拳击金牌声量咁大。林毓婷母校教练郭坤维喺台北受访嘅时候亦都话，
罗林所说的这些。
他说罗林所说的这些话语，他觉得他就是这样一个名人，所有事情都不了解，没有经过查证，他会觉得这个是很不妥当的事情。他还是一句话，毓婷就是女生，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或者基于同系天涯沦落人的因素，当同样深陷性别争议风暴的埃尔及利亚拳手哈利夫在早一日夺得女子组66公斤级的金牌之后，台湾民众仿佛亦都是与有荣焉。但是哈利夫在决赛当中击败的对手正是来自中国的杨柳，中国网民对于哈利夫自然是极尽挖苦之能事。有福建的网民说，中国应该据理力争，还运动员一个公正的结果和环境，否则今后拳击台上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性别争议选手，中国女拳击手难保不会再遇到类似的遭遇。哈利夫的律师布迪在星期六说，他已经正式提起法律诉讼，指控受到网络骚扰。对于自家的选手是输给哈利夫的愤愤不平，自然都迁怒到同样被视为 XY 的林毓婷身上。财经博主正直的女歌就讽刺话，台湾的拳手林毓婷小个的时候一直练拳击，而她练拳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她爸爸经常家暴她妈妈，有事没事就打她，所以她要练习拳击保护妈妈。后来她长大了，在本届奥运会上暴打女性，最终拿得了金牌。而林毓婷在礼拜一就发表声明说，针对国际拳击协会和网络上的不友善的言论，已经用奥运金牌证明，不需要再透过法律诉讼去证明什么。对比华语圈和舆论圈针对两位选手南辕北辙的评价，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反映出两个社会对于性别意识价值观不同的结果。
他们可能第一个反应会用这个种族歧视来做回应，而不是以性别。台湾的回应就是蛮明显，它是会强调多元啦、普世价值。
他说中国可能第一个反应会是用这个种族歧视来做回应，而不是以性别。台湾的回应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会强调多元、普世价值这种东西，所以两个社会的价值观不一样，虽然是拥护自己的选手，不过诠释和论述会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在刚过去的8月11号星期日下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和洛杉矶民主派人士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门前举行示威，反对中国网络身份证的推行。活动的主题叫做拒绝数字牢笼，反对网络集中营。主办单位说，一个国家如果将国民置于全面监控之下，就无法成为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现代化国家，并且认为真正现代化国家应该给予民众充分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而并非通过监控去限制思想和言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的报道。
星期一，在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组织之下，大约有150人聚集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门前抗议中国当局推出网络身份认证。这些活动人士认为，网络身份证是数字笼牢和电子敲聊。参与这次抗议活动的人在现场高喊口号，呼吁大家对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说不。主办单位表示，一个国家如果将国民置于全面监控之下，就没办法成为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现代化国家。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应该给予民众充分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而非透过监控来到限制思想和言论。中国公安部及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网信办7月26号发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并向公众征求意见，截至到去8月25号为止。根据草案的条文，持有有效法定身份证件的自然人可以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自愿申领并使用网号、网证，无需向互联网平台提供个人身份信息，最大限度地减少网络平台以落实实名制为由超范围采集、流传公民个人资讯，具有方便人民群众使用、保护个人资讯安全、推进网络可信任身份战略的目标。不过，参加这次抗议活动的人士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睇法。来自新疆的李光芒在大陆从事网络软件开发产业，他说，从专业角度来看，网络身份证其实是中共对中国网民装了一个监视器。中共一直都强调网络身份证是对中国网民私隐的保护，我并不这样认为的。中国大部分网络资讯外泄事件是透过中国公安内部系统流出来的。 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